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二十九节。你们不要垄断人，免得你们被垄断，因为你们怎样垄断人，也必怎样被垄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眼目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你兄弟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兄弟眼目中的刺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有谁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长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那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栽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栽无花果呢？这样，凡好树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信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屋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谢谢上帝的话语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真是时间过得很快哈，又是新的一年了哈。那今天应该是我在2017年第一次在中文组啊跟弟兄姊妹们分享。我内心非常感动这一篇信息，所以这篇信息我给它起个题目叫做结好果子哈。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啊，因为我们这个25号圣诞节的时候又有一批弟兄姊妹受洗归在基督的名下哈。其实洗礼不是一个信仰的结束哈，洗礼是一个信仰旅程的开始哈。那在圣经上说呢，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那这个枝子结在这个 个树上以后呢，他就要结果子。他说了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烧了，结果子的呢，他说父就把它修剪干净了，叫他结果子更多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连在基督身上的哈，我们的生命是自然的必须的要结出果实来的，结不出果实来是不对的。那个是要被砍下丢掉要烧掉的，我们都不愿意做那一个被烧掉的。我们愿意能够在主里边能够连在基督身上哈，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来哈。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啊，能够把这个当作一个目标去追求它啊。我们虽然是，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哈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所以才得救，是因为我们的信，是因为基督的恩典才让我们能够得救哈。但是因信称义的信，它是一定要结出信的果实来的。它是需要果实来见证这个信仰的，我们不能空口说信哈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五六七三章哈，是叫做登山宝训哈，是主耶稣对那个神的子民啊，当时他的对象是犹太人啊，来讲述的这一段话是非常有名的这一段经文啊。这个很多不信主的人也读哈，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道德标准哈。那第七章呢，是这一段整个这一大段教训的最后的结束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一段教训哈，看看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哈，他对神子民的期待。我们先从最后看哈，我们看到28节的时候呢，他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啊。犹太人是非常敏锐的哈，当主耶稣说出这些话以后，他们可以敏锐地感觉到这个不像文士，这个像是有权柄的人。有权柄的和文士有什么区别呢？所以现在我们可能也有很多朋友，很多弟兄姊妹愿意接触基督教，因为认为基督教有一套很好的道德标准啊。你看人家西方社会治理的挺好，他们的道德标准似乎比我们要高，我们都认为他是从基督教里边出来的，所以有很多人愿意了解基督教啊。其实这就类似于文士，就是教导你一个好的道理。但是我们实在是必须知道，基督信仰绝不再停留在一个好的道理的教导上啊。如果是一个好的道理，其实没什么太大用的。世界上有很多好的道理，教导的来，行不来。像保罗所说的，我立志为善由的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好的道理并不能使人向善啊。那这里呢，这个犹太人就已经感受到分辨出来，他说他是个有权柄的人啊。权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认识其实我们的信仰归根结底就一句话啊，就是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，他到底是谁。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，是信耶稣的。我们在这里提过多少次，不要弟兄姊妹不要把自己归类为我是个基督教徒啊。你是个基督徒，你是一个基督耶稣的门徒，是他的一个follower， 就是跟随基督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宗教徒啊。那我们的信仰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认识耶稣。耶稣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一个文士呢？是一个好的先生，道德标准很高，然后来教导我们的呢？还是他是确实是个有权柄的人？所以在圣经上启示我们啊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这个天地万物的创造主，他现在是天国的君王。所以你拿他的话该如何看呢？所以当大卫悔改的时候，他说我单单得罪了你，我得罪神。得罪人还好办，得罪神他认识得很清楚，那是那一位将来要审判万民的。当你得罪了审判官以后，你是没有办法来逃避这个逃脱这个被审判的命运的。他深深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当我们拿到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，我面对的是什么。咱们在地上的君王哈，皇上都说君无戏言哈，皇上说出来的话就是圣旨哈。我们知道神的话更是这样，板上钉钉的，几千年都不会改变的，永恒里边都不会改变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神的话的时候要珍重它哈。那我们 对待他画的态度就会不一样，有权柄的和只是一个老师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老师的话你可听可不听，有权柄的人的话你要小心了，不听是有后果的。所以我们的内心要认识我们主说的话的分量啊。所以在这个最后的这一段经文，在24节往下哈，他说听见我的话去行的，就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，就像一个愚拙的人哈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那他针对的这些人呢，是听见了他的话的人，所以当时他是针对的是犹太人，是神的子民，他们是有律法的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不在这个列里哈。那今天我相信这个话是针对我们说的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而且听见了他的话，有了他的话，天天拿在手里的人，那主耶稣说的是我们这群人哈。他说你有了这个是好的，但是你去行和不去行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哈。当你去行的时候，你的房屋，其实我们这一生就在建造这一个房屋，你一生都在不断的建造。那你的房屋建在磐石上，不去行的就建在沙土上。然后很说不幸的事儿吧，就是不管你建在磐石上还是沙土上，你总会遇到一个情况，他说会有这个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就是你的生命一定会遇见风浪的。为什么神好像不让我们过完全平平安安的日子哈，平静如水的日子，好像我们生命里老有风浪，其实这是神命定的心意，就是在他撞你的时候，这就显出这两个房子不同了，有的就倒塌了，倒塌的很大，有的就能够站住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呢，那主耶稣说的话是有权柄的，他说有了我的话去行的，你这一生的果效才能保持得住，有了神的话不去行的，你白盖了一生的房子，然后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一下就垮掉了。那垮掉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哈。再从21节的时候，主耶稣讲到，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应该就是基督徒了，基督徒才称呼他主嘛。他说那叫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那说当那日有很多人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啊。这个我每当读这里，我真是心里是战惊恐惧的。所以这讲到的是传道人啊，讲到的是那些甚至赶鬼行异能，似乎有神的恩赐啊，能够很有能力的传道人。他说即便是这样的人，光叫我主啊主啊，这样的人还是不能进天国的。进天国的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。他说23节说，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些人是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，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，而且说你是作恶的。这两条说起来很震惊啊。主从来不认识我们，那就是我们从来没有遵着他的话行过，从来跟他没有关系过。主说那个爱我的人是我所认识的。我们知道一个爱主的人是神主所认识的，所以我可以传道赶鬼行异能，但是可以是一个不爱主的人，可以是一个神不认识的人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。那另外一个，他说这样的人是叫作恶的人。为什么这样的人是作恶的人呢？我们再往前面看一点啊，我们今天是从后面讲到前面去的啊，从第15节啊，这里讲到，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我记得张牧师原来在查经班里举过这例子哈，是不是说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是一头污秽的猪？不是的，他这里讲到狼，狼和猪有什么区别？猪他自己污秽嘛，他就污秽了。狼是会祸害羊，狼要吃肉的，狼是要吃羊的，他是要祸害人的。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凡好树就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所以在我们今天读第7章的时候，第一段就讲到，你们不要论断人啊。 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，就是论断和分辨是不同的。神叫你有认识真理，叫你有分辨能力，神不是让我们傻乎乎的。所以今天世界上教导我们的孩子哈，教导他们要 nice， 不可以说别人的不可以背后说人啊，要 nice， 不能说别人不好。一方面似乎是好的，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不好的，就是他们的内心不愿意去分辨了。他们愿意，大家都挺好的，大家都有大家生存的原则嘛。比如说当这个学校里讨论到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，最多我不同意，但是我不愿意去讲，我不提。我觉得他有他的原则，他有他的权利，就是变成了这种抹稀泥的情况哈。我们把它说成我们不论断，其实这个概念是错的，论断不是这个意思的。主耶稣在这儿叫我们要分辨，不但是分辨别人，我今天想讲的就是我们要拿这个原则先学会分辨自己。我们这个树好不好，正不正，你从你自己的果子里边可以看出来。为什么在圣经里边哈，在加拉太书里边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哈，他说圣灵，如果我们心里面是圣灵重生的生命哈，圣灵同在啊，我们结出来的果子叫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九个果子哈。那当我们拿这个果子来衡量我自己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这里边怎么没有这个什么什么忍耐啊、恩慈啊、信实啊、温柔啊、节制啊，这些东西好像我没有。我结出来的有时候是仇恨啊、争竞啊、记恨啊、恼怒啊。当我出了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要提醒我自己，前面他说那是随着情欲而来的。在加拉太书里讲，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你不会说我不懂，那个是情欲上的事。当你嫉妒一个人，你心里仇恨苦毒的时候，那个是从情欲来的，那不是圣灵的果子，这个我们自己心里知道的。所以咱们拿这个果子先别急着分辨别人，先分辨分辨我们自己。如果我说我是信主的，然后我信了这么多年以后，我心里充满的都是争竞、仇恨、苦毒、骄傲，我看不起别人，我随便说话去伤害别人，我心里还不觉得愧疚。当我里边结出来的是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你要小心的是我自己这棵树可能坏了，出问题了。我是不是真的结到基督身上了？因为基督身上的枝叶养料供应给我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不应该结出来的是这个。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分辨哈，好树就结好果子。既然你是基督身上的枝条，是葡萄树，它是葡萄树，你是枝子，那你结出来的是葡萄，你不可能在那个葡萄树上结了个草莓，它不是一个品种，它不可能。所以当我结出来的是乱七八糟的时候，我心里要知道我这棵树大概有问题了。当我们这棵树有问题的时候哈，它当然这里讲到披着羊皮的狼啊，假先知哈，它确实讲到的是传道人的问题哈。当我们讲一套做一套，这个是祸害教会的，结出来的果子是丑恶的。这个不但是我自己丑陋，是一头污秽的猪哈，不是，而且它是狼，它要祸害身边的人的，祸害别人的信仰。所以当我们个人也一样哈，我们个人结不出那一个真实的果子来的时候，不但是你自己亏损，那我自己将来有一天我说主啊主啊，然后进不了神的国，那是我自己的亏损。但不单是这样，你会祸害身边的人。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，所以今天我刚跟年轻的弟兄说两句话哈，我很感恩啊，他母亲呢、家里的长辈是基督徒哈，长辈是基督徒，小辈也可以信主，我就为他们的长辈要感恩。就是至少我们在孩子们面前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，孩子不会因为我而不信主。你还不要说孩子因为他的父母而信主了，很多孩子是因为家里有基督徒而不信主，而信不了主的，这个是我们极大的亏欠，我们亏欠自己，亏欠神，然后我们祸害身边的人，身边的亲人。因为你说一套行一套的时候，你的亲人是看得最清楚的，他第一个发现你的生命里有问题。所以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哈，就是你到外边去讲很容易，你找一个我回国去讲很容易，因为国内的弟兄姊妹不认识我嘛， 所以我去给他们讲圣经还比较容易，但是我在这里讲就不是太容易，因为我讲的很多我做不到，那弟兄姊妹是跟我很亲近的，他是能够第一个分辨出来我有问题的人。当然我在这里讲的不是说我做不到就不可以讲，神的话我愿意衷心的把它传讲出来，但是做不到的时候我必须要知道我是没做到，我需要悔改，我在做的过程里边，我在一个结果子的过程里边，而不能够把圣经的真理和我那种败坏的行为把它通融了，然后把它变得中和了，然后自己没有任何意识了。这是我看到我们很多基督徒行的事情哈，心里很难过。就是我们如果所行的连世上的法律都不容了，连世界上的人都不如了，那个时候就不要欺骗自己说我还是基督徒，我是按照神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哈。我能够得救，你做得再好你得不了救，因为你不信耶稣。说的是实话。但是你这种态度是对自己对对方都无意义的态度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主耶稣要提醒我们一件事哈，这个果子结不出来是很麻烦的，结不出来你不被主所认识，不能进神的国。第二，你祸害周边的人，而这个祸害留下的真是可大可小，大的传道人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是祸害教会啊，小的那你至少你把真身边的亲人祸害掉了。这次回国我还想去见一个应该说是姊妹了吧，她很想信主，但是就是因为家里的婆婆信主，婆婆在那个教会还讲道，所以对他很大的困扰。他说我就是不想去那个教会，不愿意听他讲，就是因为婆媳关系的不好啊。当然他这个态度不对，我想回去见到他，为他祷告，劝他，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去教会的，因为到教会你不是看他一个人的，神设立的教会让我们在其中来操练啊，互相磨砺，不但是要去教会还要参与服事，你才能够在里边成长。我是一定鼓励他去的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哈，有的时候确实让我听到很多内容的时候心里很难过哈，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警醒哈。那我们回到第七章的最前面哈。首先这里讲他说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圣经上主耶稣有很多这样的话哈，他比如说他说你要饶恕人，他说如果你不饶恕人呢，你的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了，也不饶恕你了。所以我们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啊，基督徒啊，我们对人的态度就是我希望神对我的态度。像大卫哈，他说我尊重这个人的生命，我盼望着神也因此来尊重我的生命，我不轻易的去杀掉他，因为我敬畏神的缘故，我也盼望着神能够保守我的生命。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的时候呢，他的思维状况是不一样的，他常常思维到的是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？我不知道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过吗？前些日子我听到一个姊妹跟我讲哈，她说她从小啊，她的奶奶就很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啊，就说他们家啊是被人咒诅的，所以他们家老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。她说她从小就相信她是被人诅咒过的，所以她很倒霉，什么事儿发生了她都会认为她是人家咒诅了她。其实当时我听这个话的时候我很吃惊哈，你知道诅咒啊这个词儿是个很抽象的词，对一个小孩来讲是不那么容易接受的。你跟一个小孩说你是被咒诅的，他不大容易接受什么叫被咒诅。可是为什么这个姊妹她从小，她说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我就信这个事儿，就觉得我们家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都是被人家下了咒诅的。他为什么他会信这个内容呢？其实我只能说他的奶奶大概就是一个活在这个咒诅中的人，所以他任何事情他用这个方式来解决，用这个方式来思维来解释，他就是活在这样一个理论当中的人。所以他对这么小的小孩子，他不会写咒诅这两个字，他根本听不懂，但是他能认，他能信。 其实这是一个人生命力的一个影响哈。我就觉得我们的基督徒哈，我们有时候不能影响身边的人哈。首先一个原因呢，是你是不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？你真的是一个有主的人，是活在神面前的人，你是不同的，你的思维方式，你解决问题的方式，一切的就是你的表达是不同的。当我们做事的时候，早把主忘一边的时候，所以当我们说主啊主啊，人家都觉得你开玩笑，哪有主啊？所以首先我们愿意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啊。那圣经里边主耶稣给我们这些教导，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背后还有一位呢，不是你做完了就完了。他说你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被论断，你用什么量器量别人，就用什么量器来量你。所以今天我们很下的断语，说的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怎么怎么怎么样，他违背神的心意啊，他就不是个信主的啊，他将来就是当我们用这个真理来去量别人的时候，你知道如果神用这一个量器来认真的量你的话，你也投不过去的。当我们知道这个原因的时候，我们对人就开始有宽爱的心了。所以我常常觉得当我说主啊饶恕我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是盼望着主听见了真的饶恕我了。可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回过头来就没有办法不饶恕别的弟兄姊妹。当别人得罪我的时候，那我说算了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如果计较他的话，主这么跟我计较，我是受不了的。所以当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，他会反复的去思考这样的事情啊。我记得听过一个姊妹跟我讲哈，那个时候很早以前了，咬牙切齿的跟我说哪个人做的这个事儿多么不好，他就绊倒人，你知道就拿这个东西来给别人一定罪，绊倒人的下场是很惨的。那主耶稣说的绊倒人的人啊，你还不如把那个什么大磨石啊拴在他脖子上沉到海里去。他为什么说他绊倒人呢？他绊倒人这一个罪名拿出来以后，下面是有后果的。那我说绊倒谁了？那绊倒我吗？哎呀，我说绊倒人的都有祸了，你倒了还不祸大了？你别倒吗？你都知道他绊你就别倒了吗？不，我非要倒下，倒下的目的就是要定你的罪，你就是个绊倒人的。我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内心的那种邪恶哈，你不是拿着真理来说话的，那个是邪恶，是要杀人的。那意思你我宁可倒下，我也让你成为绊倒人的，然后你就要受主的这个惩罚的。那个内心的这种苦毒啊，邪恶啊，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拿着圣经给人定罪的时候，简直是不眨眼的哈，狠的哈。这个就像这个雅各和约翰跟主说的，他们不接待我们这个村庄，我们要不让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它烧了。那主耶稣说，你们的心你们自己不知道。你觉得你在为神做事吗？可是你内心的暴虐邪恶，这个不是从神来的。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清楚哈，不论断人哈，首先不把我们放在一个论断的位份上，只有审判官才能够判这个案。当我把我自己变成审判官的时候，你就把自己变成神了。你把自己变成神了，你去给人家定罪，这是主说的，你不要这样定罪，你要这样量别人，神就这样量你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。但是主并不是不让基督徒来分辨善恶，分辨对错哈。尤其我要说啊，主让我们分辨自己啊，分辨别人的时候你要加千万倍的小心，分辨自己的时候求神的灵光照我们哈，让我们能明白我自己到底出什么问题了。咱们不是自私哈，所以圣经上一句话我很感恩啊，叫做爱人如己哈。你连自己都不爱，你自己进不进天国你都不在乎，你说我去传福音，我去为了爱别人，这个没有人能相信的。你要自己要先保证自己能够进神的国啊，常常分辨反省自己啊，然后你爱自己你才爱别人，你珍重自己的生命，你才有可能珍重别人的生命。连自己都不顾了，你怎么？咱们不是那个原来这个在共产党受的这个教育，舍 几位人哈、啊？其实咱也没资格舍，你舍了也帮不了别人。只有主耶稣有这个资格把自己舍了，为了救我们哈、啊。那我们爱人如己啊，把自己照顾好啊，把自己的生命照顾好，让我们自己生命里结出果子来哈、啊。那下面接着来呢，他说第三节哈、啊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伪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所以这个讲到的是一个矛盾哈，我看见了弟兄眼中的刺，我看见了他身上的毛病。我们往往看别人身上毛病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哈，都自以为看得特别清楚哈。在这里主没有说对方没毛病，对方眼中是有刺的，是有毛病，但是问题是你的毛病比他大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他的问题需要不需要你解决两说，但是你的问题一定需要你和神配合才能解决。所以他说你先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良木啊。常常我们发现我们使劲针对某个人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眼睛被挡住了，自己当我们的眼睛被挡住的时候，你是看不清对方的情况的。你觉得我看得很清楚，这个人就是骄傲，这个人就是一二三四五，我看得很清楚。当你这样觉得的时候哈、啊，求神因着这段经文哈、啊，叫你反省一下，主啊，我是不是因为透过良目看的，所以我没看清楚。我把别人都看得那么清楚，先把我自己看清楚了才好哈、啊。那下面一段经文呢，是很有意思的这段经文哈，第六节啊，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它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一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哈，我们就去找了，那谁是狗，谁是猪？我不能把福音传给狗，传给猪啊！当我跟人家一说福音的时候，别人一反弹，我就说这个是猪啊！我不给他传福音了。你看我传了，他还咬我啊！就是，一有这个话，就先去分辨人家谁是猪。其实第一的最先的一个内容，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，你不要这样做。有可能弟兄姊妹有的听过我分享这个内容哈、啊，我觉得对我是触动很大的。他说你不要把圣物丢给狗。圣物是什么呢？在当时的时代哈，圣物是殿里的陈设品，其实只有祭司才拿得到，才能够吃，别的人是不可以吃的，人都不可以吃。你把圣物拿出来丢给狗，你说是狗的错还是祭司的错？他是狗吗？谁让你把圣物丢给他？所以主耶稣现在讲的不是谁是狗，讲的是你若是祭司的话，你手里的东西你要珍重，你要知道是什么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。所以当我们弟兄姊妹出去传福音是好的，但是当我们用一种很轻忽的态度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说哎呀，你认识耶稣吗？我把耶稣介绍给你吧。这个耶稣是怎么回事，哎呀，帮过我很多忙，哎呀，我经历了很多神迹。就是当你把信息传递出去的时候，你用的是一种非常轻飘飘的态度。其实咱们中国人是很讲究这个的，对自己父母的名讳哈、啊，都很不愿意直道其名哈、啊。当然我并不是说主耶稣的名字不可以道哈、啊，不可以说哈、啊，而是说当你说的时候，你的一种不经意的态度，其实这个态度比你说的内容还管用。你对你的主人是不敢这个态度的，尤其你知道他在这里，他听得见的时候，你是不敢这种态度的。你看小孩他父母在的时候说话，和他父母不在的时候说话是不一样的。他父母在的，长辈在的时候，他是不敢放肆的。所以我们手里的东西要珍重，主耶稣说，你不要拿出去随便扔，你不要管别人对方谁是狗谁是猪，先说你自己是谁。这个随便扔的结果哈，就是被人践踏了，他回来会咬你，是有这样的结果的。因为你扔出去的东西，是他所不能接受的。像我们知道圣经里有一段经文哈，那主耶稣对一个迦南的妇人哈，那个妇人是因为女儿被鬼附着，他说大卫的子孙呐、啊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那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的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其实当 有人解释说，其实主耶稣在说那个狗啊，是个小狗哈、啊，是个宠物狗哈、啊。嗯，不管是什么狗，你把人比成狗，也是个羞辱吧，是个侮辱吧。我不认为主耶稣在侮辱这个母亲。其实主耶稣说的话就是，当以色列人，当犹太人说大卫的子孙的时候，犹太人懂得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。那是要来的弥赛亚，那是神的约。当外邦人叫大卫的子孙的时候，外邦人不懂。所以当他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我不好把给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就是我不好把神的给我的恩赐让我来做的事情，我随随便便的嚷出去，在你得不着好处的情况下，你虽然叫我大卫的子孙，其实你根本不懂。我帮你做了这件事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做完了你得不到益处，你不会因着信而得到益处。这是主耶稣的内心啊，就是我不可以随便的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当这个迦南的妇人在回答他的时候，他说我就是狗的话，我也在桌下捡这个孩子们吃剩下的渣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这个信心呢是大的。当他看到那里边有信的时候，那个是他能够得着好处的时候，所以主耶稣才把这个东西给他。不是主耶稣要故意的难为他，故意的瞧不起他。而当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恩赐恩典，神给我们的真理拿出来去跟人分享的时候，求神给我们一个信心啊，就是不要把它轻易的嚷出去。我记得那时候看过微信里看一篇文章哈、啊，说这个贪官哈、啊，说在这楼上跟这个小三啊在吵架，一边吵架呢，一边这个小三呢就把这个贪官给的礼物从楼上往下扔。都是好东西哈，但是吵架的时候很愤怒嘛，就往下扔，那下边就有一个捡破烂的，然后就被好东西砸到头上了。哎呀，一看这个好，就不断的接，等他接完了，他走了，楼上扔的也后悔了，后悔了一下楼，一看，哎，怎么这么快都被人捡没了？他不知道他扔的时候底下有捡的哈。所以我说这个是两面的哈，主耶稣说不要把圣物丢给狗，说的先是祭司哈，当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的时候，拿着你手中的圣经，不要轻易的把它扔出去去砸人哈，拿它去论断别人的错。我看过多少拿着圣经去给别人定罪的人，彼此拿着圣经来定罪哈，拿着圣经来打仗，像当初的毛主席语录一样哈，就拿着神的话去砸别人哈。首先我们不要做那个人，但是被砸的那个人哈，若是有智慧的话哈，咱们别做狗，别做猪的生命哈，别砸过来以后反弹过去咬你哈，砸过来以后咱要知道是宝贝，咱就接着收着就是了。咱们中国共产党有句话叫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哈。真是弟兄姊妹把这个话拿出来了，说我不是这样的，你为什么说我这样的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你能够拿过来反省一下哈，若是神透过他对你说的呢，还是接过来比较好啊。所以主耶稣在这讲的是两面的作用哈，就是这个他讲到不要论断人，当然论断人的那一方是很不好的，因为你轻易的拿着东西去砸别人，尤其拿着圣物给狗啊，那个不是狗的问题，是祭司的问题啊，你要受审判的。所以当我们拿着神的话去砸别人，去针对别人的时候，那个是你要真的是非常要小心的，这是神要拿这个量器量我们的时候哈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当我们被针对的时候啊，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猪和狗的生命哈。我之所以开始理解这段文字，就是因为我忽然发现我大概是猪的生命哈，因为有一个我还是辗转听到的别人在背后说我的话哈。其实我们自己心里要知道哈，每个人你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的，所有的人都说你好，主耶稣也说那个时候你也有祸了，所以你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，那有人在背后说你一些话呢，其实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当他这个事儿传到自己耳朵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受不了啊，很难过啊，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，我对他是什么样的心，然后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呢，就会蹦起来哈、啊，就想，哎呀，你说我没有爱心呢、啊、我看看你啊，你一二三四五。后来我忽然觉得，我说我很像猪哈、啊，这个践踏了以后还去咬别人哈、啊，用他打我的方式我来打他哈、啊。所以 这段经文当时给我触动很大哈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自己最好不是那样的生命才行哈，自己不要拿这个东西去随便的去把帽子扣在别人身上，随意的去衡量别人啊，去论断别人，但是反过来，当别人把它扔过来的时候，求神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哈，既是神的话，我就把它拿到手里，好好的去反省、去祷告、去思考。这样才能解决我们中间的问题哈、啊，不然我们来回来去的打，其实有什么好处呢？人呢为什么喜欢论断别人哈、啊？我昨天还跟刘坤呢、啊、在分享这个事儿，我说人为什么喜欢论定别人的罪呢？人好像心里有一种给别人定罪的时候，心里有一种快感，哎呀高兴，就是觉得别人不如我。我比他强，是不是为了显明自己的义啊、自义啊，满足自己的虚荣、骄傲之类的这个内心哈、啊？所以，当我们给别人定罪的时候，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，那个人怎么怎么样的时候，哎呀，心里很快乐，很痛快，把这个神的注意力总是在我身上，我总是想把这个注意力转变到别人身上，他一转到别人身上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很快乐。就是神可以不注意我了，注意注意他，你看看他还不如我呢，你看看他这个一二三四五，你看我还挺好的，就让我的内心得到安慰啊。其实这是人的一种罪性里表达出来的一种本能啊。求神让我们的心开始能够思考，能够明白我里边有这个问题啊。所以当我们转移的时候，我们要清楚。那后面呢第七节哈，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。他用父母对儿女的心态在比喻哈、啊。他说你儿子来求什么，你可不是要把好东西给他吗？哪有儿子求饼你给一条蛇的。父母都要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上的父一定要把好东西给我们的。所以你所缺乏的安全感，缺乏的自己内心的满足哈、啊。无论是你在这里边寻求的是什么，寻求不到的，记得一件事情哈、啊、你去祈求你就得着了。大卫有一句诗篇哈，在我们心里边常常放在我们心里，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们所求的好处不在上帝以外，在神以外求着的那个不是好处，很快就成祸处。在神以外你找到了平安和喜乐，你找到了那种怎么讲啊，那种高兴，那种觉得很尊荣哈、啊，很荣耀哈、啊。如果你是在神以外找着的话，你要很小心啊，那个不是好处。所以你要的好处，我们人希望自己是尊贵的，希望自己被人尊重，希望自己能够是义的，能够结出好果子来哈，希望我们自己的人品人格都在不断的提高，成为一个好人。当我们希望这些的时候哈，并没有错，主说你要寻求，你去求就得着了。你不要再人间去找，不要再踩低别人以抬高自己哈、啊，然后定别人的罪以证明自己的无辜哈、啊，不要用这种方式，这种方式是做不来的，这种方式带来的后患就是将来你要用，神要用同样的量器来量你，用同样的方式给你定罪，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哈、啊，所以在这里主说的，你们去寻祈求，祈求就得着了，神就给你，你的好处在神那儿哈、啊。第十二节哈、啊，很重要这一段哈、啊，他说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所以律法和先知是整本圣经，整本旧约圣经哈、啊，都是在律法和先知的写作当中哈、啊。写作出来的给我们哈，那他说律法和先知的总和的道理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就怎样待人，将心比心吧。就是我愿意神赦免我的时候，我也愿意赦免别人。我求神从神那儿得到爱的时候，我也愿意爱别人。而当我求神说神呢、啊、再给我机会，我错了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又犯错了，我又背弃你，我又是这样软弱，这样悖逆的时候，我说神呢、啊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求你饶恕我。当我这样求的时候，我也愿意把这样的机会给别人，再给他机会， 给他时间空间，我真的觉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爱哈，当我们认真的去体会的时候哈，虽然刚才我们唱了首歌哈，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哈，主是愿意谦卑自己做我们的朋友，但是我们不忘了真的他是君王啊，他是可以有权利来随时随地审判我们的，但是神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空间和机会哈，叫我们悔改。我们信主以后有多长的时间，其实没有真实的愿意委身给他，神都等待我们。这个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心里是有这样的经历的，神的忍耐啊，那真的是表达着他深厚的爱啊，他这样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舍命，还换不回来我们对他的爱，神没有失望，没有绝望，神在耐心地等待着我们回头，不断地用圣灵来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，不断地用他自己的话来感动我们，不断地用借着他的仆人，借着弟兄姊妹的分享来感动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头，要归给他。所以今天在当咱们讲到要结出果子来的时候，结好果子的时候哈，弟兄姊妹心里放的一个原则哈，这是主耶稣说的哈，他说你要是不放下一切来跟随我的话哈，你是没有办法做我的门徒的。所以一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，我是建议唱一首诗歌，我已撇下凡百事物哈，就是我们世上的福乐名利富贵，还有朋友的怎么讲称赞，我们渴求的是什么？这些东西还是我们内心的羁绊吗？主耶稣说你要舍己才能跟随我。我们刚才说的不论断也好，刚才说的要结果子也好，要遵行神的话也好，都在一个基础上，必须要舍己。没有这个基础你是做不到的，你没有办法饶恕别人，也没有办法说我不论断别人。彼此相爱是在一个舍己的基础上的，所以我们的内心哈，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哈，求神让咱们能真实的回应他哈。新的一年了，神给我们的时间有多长哈？神等待我们有多久？我自己真的是我信主的时候得了第一次的脑血栓吧，所以身体上还留下一点后遗症。我觉得这是神让我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，人的生命的脆弱短暂哈。那前些日子可能弟兄姊妹也知道，忽然间我病了，上周没来，忽然间眩晕哈，就是一晕起来马上不知道身在何处了，呕吐啊，然后不能睁眼睛啊，哎呀，难过的不得了。我就说这个不知道哪里出了一点问题，可能哈，去检查，医生说可能是这个耳朵里的什么耳水的不平衡啊，说你要上呼吸道感染呐、咽喉发炎呐、什么，它可能都可以引起这个哈，也许是因为睡眠不足啊，劳累疲劳啊，这个神经紧张啊，或者是热天喝的水不够哈、都会产生这种症状哈、我就说人的这一个机体哈、你维护起来多么精细哈、其实一点点的问题就倒下了。而且咱们中国人说这句话说的也真是很到位的，他说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哈、这病来的时候花就来了，然后你要想把它治好哈、那个过程很漫长啊。我就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哈、弟兄姊妹真的神要教我们数算自己的年日哈、我们的年日到底还有多少。我今年17年50岁啊，这是一晃半辈子过去了，一晃到现在也是这个身体需要维修了，需要维护保养了，稍一不注意就不行了。我真是觉得哎呀，主啊，还有多少年日留给我，让我能够这样蹉跎下去啊，让我能够想哎呀，主啊，再给我机会，对不起，我还是不行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尽早的振作起来，来真实的面对主啊，真实的让我们的生命开始透过他结出那个美好的果实来。所以神在教会里要得着他当得的荣耀啊，因为教会是他的，我们是属于他的儿女，我们是他身上的枝子。教会里不结果子，教会里的 人还当然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软弱，我们彼此都知道这个事情你说的这么好，你也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，我们没做到呢，但是不能把它做不到当做一个结果，就是 OK 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，慢慢来吧，这个不是这样的结果，做不到要往那个方向走，神让我们往那儿走，我们必须结果子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主的身上，我们是他的葡萄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是必须结果子的，不结果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，那是要被剪掉要烧掉的，所以没有理由再蹉跎着不去结这个果子哈、首先咱们第一条要做的不是我回家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哈、第一条要做的是主啊，我愿意，我从此以后愿意做一个真实跟随你的人，愿意舍己，愿意照着你的话去行，愿意使你的养料啊，你的这个汁水啊能够供应在我的生命里边，能够结出果子来。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，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个新气象啊，看到今天早上来查经啊，看到这么多弟兄姊妹参加圣经概览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感恩。我们也知道牧师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在圣经的教导上，我们教会是这样的，我们每一个家庭小组其实都是读经小组啊，我们没有 social 的小组，没有这种社交型的小组，都是读经的小组。那我们想要把神的话装在弟兄姊妹的生命里边哈，我们好有依据。但是装进去不是结束哈，装进去是个开始，装进去是让我们的内里边开始有了这一个新的系统了。这个系统要开始操作我们的生命，然后使我们对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，能够用这一个新的系统，能够用神的道开始去反应，开始去处理，那是开始结果子的时候了。所以我记得在这儿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服侍的重要性哈，一个服侍的培训哈，就是你有了这些系统以后，你有了圣经的真理以后，你要把它实施出来，在教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基础，我们有同样的圣经基础，我们信一个主，我们被义灵所感哈，我们有共同的彼此相爱的心哈，有合而为一的心，所以这个在教会里是有基础的，把你所学的圣经的真理要实施出来啊，认识切切实实的彼此相爱啊，爱弟兄姊妹，使我们的生命的果子能够结出来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巴望着看见刚才我们最后一首歌在唱复兴的火啊，巴望着看见教会的复兴啊，我相信这个复兴的基础啊，建立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愿意不断的悔改，愿意使神的生命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那一个才是真实的复兴啊，当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走出去的时候都是神国的精兵啊，能够带着基督的福音，能够到这些失丧的人群当中去啊，求神来操练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他操练的和他所用啊，好，咱们大家一起祷告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你用你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赎回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成为无有瑕疵的，能够成为圣洁的人，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也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，使我们懂得你是如何爱了我们，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你就愿意为我们舍命，你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表达出来了。主啊，就愿我们的内心能够深深地体会你的爱，也能够回应你的爱。主，我们爱你，你说那遵着你旨意行的人就是爱你的人了。主啊，就愿我们有这样一颗信心，愿意遵着你的话语而行。主啊，你的工作也兴起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，能够使我们结出那美好的果实来，使你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教会里边掌权。主啊，我们降服在你的脚前，让你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，你在我们当中能够得着你当得的荣耀。主，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